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西班牙起诉中共高官案获突破性进展。2007年7月30日，西班牙法官伊斯马尔·雷若和监察官胡安·戴莫拉在马德里和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证人见面，为2004年中共官员贾庆林访问西班牙时法轮功学员递交的起诉贾庆林酷刑罪、反人类罪一案调查取证。这三位证人是来自爱尔兰的赵明、来自澳大利亚的戴志珍和法国的陈莹。据原告方律师伊克雷西亚斯说，在这之前，西班牙法庭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为贾庆林群体灭绝罪一案调查取证。起诉贾庆林一案的原告之一赵明，曾在2000年5月到2002年3月期间在中国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1年10个月，在这期间遭受了长时间不许睡觉、警察唆使多名犯人群殴、多根高压电棍、电击等各种酷刑折磨。在爱尔兰民众、人权组织和政府总理等多方营救下，赵明被释放并返回爱尔兰。戴志珍的丈夫陈成勇于2001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丈夫的姐姐去认尸时被非法抓捕并判劳教2年，丈夫的父亲无法承受儿子被害、女儿入狱的打击，在儿子死后2个月去世。陈莹在中国曾经被非法劳教1年，期间遭受过殴打、长时间不让睡觉、每天16个小时强迫劳动、生产出口产品。陈莹特别提出，在我被非法抓捕后，我没说我的名字地址，我曾被警察带着手铐脚镣带到一所医院进行了心电图、眼睛抽血和透视等全面身体检查，当时警察说不讲名字的都要被送到一个专门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还说到那儿让你们练个够，永远也出不来。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给我检查身体，后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揭露出来后，才知道他们是要把不说出姓名的学员送秘密集中营作为活体摘取器官的供体。三位证人与法官见面后，西班牙两家最大通讯社 EFE、Europa Press、西班牙最大报纸《国家报》以及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免费报纸对本案律师卡洛斯·伊克雷西亚斯先生和三位证人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沐浴在真善忍中的台湾孩子们，2007年7月9日起，在台北东湖举行了明慧学校夏令营，活动内容包括学法、练功、观看影片、戏剧表演等，非常丰富。参与的20多位法轮大法小学员们更体会到了真善忍的美好。威婷说：“修炼后，我会有更多的朋友，更有礼貌。”永龙说：“我不会去做不好的事。”还能分辨老师同学做的事情对与错。俊智的妈妈修炼后，即使看到他有时候考试成绩差，也不像以前那样打骂，反而会鼓励他。香娟的爸爸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脾气也变得温和了。 于凡说，修炼后我不会因为小事情而和同学吵架，学习效率更高。我发现了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着一颗温暖善良的心，大家总能互相包容，彼此之间的距离也近了，大家在一起的欢乐时光会成为我心里的一块回忆拼图，永远存在着。
美国加州华人运动会法轮功学员展示大法美好。2007年7月22日，第23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在美国加州南湾库珀蒂诺市迪安萨学院举行。今年有近100个队伍参加开幕入列式，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出席。40位法轮功学员在开幕入列式中展示了法轮功功法。在队伍接近主席台时，一位女士高兴地跑到台前，高喊着法轮功，并且鼓掌以示欢迎。今年的舞台表演中，明慧学校的小朋友表演了精彩节目，其中3岁小弟子所表演的格格舞和散中舞很受观众的欢迎，台下有的观众还不停地拍照。法轮功学员武先生在舞台上介绍，中共恶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8年，散中舞表现的是对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悼念。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骨癌瘫痪患者重获健康。他叫马中波，家住哈尔滨阿城区阿什河乡民和村，98年经省医院、哈医大医生专家、哈北方股骨的坏死病研究所的专家医生等多次会诊，确诊为重症双侧股骨的坏死。尽管花了几万元的医疗费，仍然没有任何好转。到年底双腿瘫痪，每天腿疼，以泪洗面，行动爬来爬去，生活不能自理。本来家里就穷，为了治病把仅有的房子也卖了，因为没能力抚养，小女儿被送回了娘家。正当马中波感到绝望的时候，亲友向他推荐了法轮功。99年正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开始看转法轮之后的第5天早上，他穿上鞋下地就能走了。他高兴地大叫，我的腿不疼了，我能走了。周围的人都愣住了，看到他脱胎换骨的变化，许多亲友也走入到大法的修炼中来。丈夫看他真的好了，重新有了生活的勇气，就又把他接回了家。他认真地学法练功，按照大法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做好人，严格要求自己，不计较丈夫的缺点，改变了对老人的态度，改掉了玩麻将等生活上的坏习惯，一家人和睦相处。2000年4月，他去哈北方股骨的坏死研究所取 CT 片子，专家医生看到这个重症股骨的双侧坏死，看病时曾爬来爬去苦不堪言的患者，如今却健康地走来走去，都非常惊讶地问，你这绝不是用药治疗的结果，快说你怎么好的。马中波说，我练法轮功练好的。医生又说，你既然练出了这样的奇迹，有了第二次生命，那电视上给法轮功造谣，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呢？他的脸红了，很是惭愧。医生的话让马中波思绪万千，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为法轮功、为大法的师父说句公道话。连他的父亲听说他要进京上访，都说你应该去，别人都不去你也得去，因为你的命、你的家都是大法给的。后来他因为上访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 期间遭受酷刑的折磨，在万家劳教所被迫害的九死一生，曾被迫坐三天铁椅子，几天不让睡觉，被四个男警和一个女警揪着头发在地上拖着跑，还连踢带打，背部和双腿都拖坏了，脚后跟拖出了血，被吊起来酷刑折磨，还只吊两只胳膊，人疼得昏了过去，解开醒来后接着吊，被强迫蹲两宿一天不让合眼，坐硬板凳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屁股都坐烂了，脓和裤子都粘在了一起。在各种酷刑的折磨下，他患了乳腺癌，整个乳房全都烂空了。万家劳教所怕人死在里面，为了推脱责任让他回家。亲朋乡亲听说他患了乳腺癌都来看他，他当时骨瘦如柴，满身疥疮，乳房流着脓水，虚弱到了极点，看到他的人都认为他不行了，丈夫也认为他必死无疑，对他很是冷漠嫌弃。邻居大姐指着他说，你不是苦苦的坏死练法轮功练好了吗？有本事你把癌症也练好了，咱全村都信法轮功好。马中波生活不能自理，极度虚弱，同修就把他接到自己家，结果去同修家的当天，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奇迹。同修问他练不练功，他看到自己虚弱的站着都发抖，乳房红肿，淌着脓血，腋下和胳膊都是红肿的大包块，怎么练呀？可转念又一想，自己是修炼人，有师傅在管，就回答说练。四套功法练完后，原本虚弱的他竟然浑身轻松有力，乳房、胳膊、腋下的红肿顿时消失了，也不那么痛了。二十多天以后，他身体基本恢复了，烂空了的乳房渐渐从里面长出了内部组织，表面上与正常时几乎相似，只留下了一个疤痕。他决定回家。他回家的当天是公公66岁的大寿，亲朋好友街坊邻里都来了，正在议论他20多天也没音讯，可能人都死了。可是他突然红光满面，穿着得体地出现在了大家面前，他们都惊呆了。公公说，这回你又好了，法轮功太神奇了。邻居大姐激动地说，我真的相信了，人都那样了，快不行了，就是上医院用最好的药也不见得能好，练法轮功真能好，而且好得这么快，这回我服了，法轮功就是好。在场的所有人都服了，知道这件事的人再看电视造谣的那一套都非常气愤，也不让别人看了，还告诉人们共产恶党就会撒谎，专门迫害好人。36岁的马中波意外怀孕，2007年3月份顺产，生下一个十分健康的女孩。高龄怀孕还能顺产，医生都感到十分惊讶。孩子生下来第二天，她就奶水充足。患过乳腺癌，烂空过的乳房也一样分泌奶水。从外观看，谁也不会相信左侧曾是流着脓淌着血水，在哈尔滨市医院被确诊为癌症的烂空过的乳房。如果马中波不是修炼法轮功，别说这次生小孩还给小孩喂奶，他恐怕已经不在世好几年了。发生在马中波身上的奇迹，是发生在亿万大法弟子身上的奇迹的缩影。常听有思想的人这样分析，法轮功还是好，要不然中共这么打压，怎么还有那么多人练？连80多个国家的外国人都跟着练， 练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不最说明问题了吗？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有权利接受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佛光普照，得到大法的福。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要把真相传遍四方，使更多的人受益。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没炸死几个敌人的地道战。因为我们这里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有机会了解到许多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所谓革命故事的真相，其中之一的就是地道战。现在教科书中说，那是抗日军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展开的英雄事迹，以此证明中共是积极抗日的，甚至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一提起地雷战就急了，都深恶痛绝地说，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不待见是当地的方言，就是讨厌的意思。从没听说村里哪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为什么？乡亲们都说地雷竟害咱老百姓。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老乡们说，地雷总得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10天半月也不一定来一回，你说他炸谁？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逼着你干，村里的党员干部只好硬着头皮的去埋雷。八路让埋雷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是为了保他们自己。地雷一响等于报警，八路马上就转移。鬼子可凶了，要是炸了鬼子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躲没影了。抗日那会儿，咱这一带地区没听说几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百姓被伤了不少。埋雷的干部自己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不少来自美国、苏联，当时能看懂洋文的人非常少，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还没经过训练。那些地雷经常需要埋下又挖出来，一不小心就会送命。到了晚上，干部还得挨家挨户的问，弄清楚村民们都回来了，或者是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出去埋雷。天亮前，为了赶在乡亲们出去干活之前，把雷还得挖出来，睡觉都不敢睡死。有个长辈记得有一天他负责埋雷，睡醒一看天都亮了，吓得连鞋都没穿就赶快往村外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儿。别的村就发生过把早起晚归的农民炸死的事儿。 这些真实的情景与我们在电影《地雷战》中看到的情节真是千差万别，哪一个才是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写照呢？至于主要战场上到底是谁在和日军作战，让我们来看看抗日战争国共双方参战和伤亡情况，您自己就会从中得到答案。国民党参加了21次规模在10万人的大兵团作战，共产党参加了一次1500人的战斗。国民党军队先后有过1115次大型抗日战斗，共产党只有2次。国民党有过28700多次小规模战斗，共产党有近200次。阵亡将士，国民党方面的情况是陆军321419人，空军4321人，海军官兵全部阵亡。共产党方面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但是我们知道中共的军队从抗日前的20000人扩充到抗战后的90多万。半个多世纪前，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中华血脉的承传，无数的国军将士们牺牲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作为后人，我们应该明辨是非真假，还历史以真实，这是对所有在卫国战争中阵亡将士们的最起码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认清中共的欺世谎言。我们提醒那些被中共各种谎言洗脑了半个多世纪的同胞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加入到抛弃中共邪灵附体的退党大潮中吧。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还我妈妈，还我妈妈，这是16岁的姑娘贝贝声泪俱下的呼喊。这个文静的少女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贝贝的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走好几天了。贝贝的妈妈叫刘书香，是山东省莱西市月湖小学的校医。2007年7月17日，刘书香去看望在招远住院的姨娘，在莱西汽车站等车时，给人讲起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由于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城关派出所的警察非法抓走了他，随身带的 MP3 和钥匙等都被搜走。随后警察又去刘家抄家，在家中无人的情形下，抄走了电脑、打印机、资料、两部 MP3 等私人财物，将家中翻得混乱不堪，一片狼藉。现在刘书香被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在青岛大山看守所。贝贝正在上高中，平时住校不回家。两天后，7月19日晚，贝贝回家去取学费，发现门都反锁着，钥匙打不开，屋内灯和电扇都开着，却找不到妈妈。贝贝找来锁匠，打开锁一看，家里乱极了，衣服扔满地。拉开抽屉找妈妈给准备的学费钱，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再一看，自己心爱的电脑也不见了。贝贝放声大哭，到处去找妈妈。后来才得知，妈妈在车站没等上车就被抓走了。可怜的贝贝嗓子都哭哑了。贝贝曾经拥有一个美好的家，爸爸是名军人，转业后在政府部门工作，妈妈是医生。1997年7月，贝贝的爸爸因车祸而去世了。痛失家人的打击使贝贝的妈妈几乎崩溃了。从此妈妈一人艰难地抚养着贝贝和姐姐，生活的重负使贝贝的妈妈患上了多种疾病，心情郁闷烦躁，她的脸上从此失去了笑容。但幸运之神还是再一次降临了。98年底，贝贝的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五套功法和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下，贝贝的妈妈身体好了，心情开朗了， 脸上又重放光彩，贝贝家里渐渐又有了欢声笑语。在法轮大法先他后我的法理指导下，他终于走出了失去亲人的伤痛，把对亲人的情化作了对他人的大爱。在月湖小学，贝贝的妈妈也深爱着身边的孩子们，她对孩子们的关怀常令家长们感动，是个有口皆碑的好人。贝贝多希望能永远留住这美好的时光啊！然而，不幸再次发生了。现在，从小就痛失父爱的贝贝，又要失去相依为命的妈妈。如果没有妈妈的抚养，贝贝和正在外省上大学的姐姐就要被迫辍学。无助的贝贝真不明白，妈妈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妈妈跟人讲讲自己的修炼故事，为什么就要被抓走？信仰自由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吗？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朝圣路上的际遇。一个冬天的清晨，有一大帮人急着去朝圣，因为他们听说圣母要光临一个重要的场所。在赶往那个重要场所的路上，人们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唯恐被落到后面。他们都想尽快见到伟大的圣母，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那颗虔诚的心。在这些朝圣的人流中，有一位中年男子，他是一名小学教师，一直对圣母很敬仰。可是就在他走到一半的时候，遇到一位老人。这位衣衫不整的老太太，不知是因为饥饿寒冷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晕倒在路边。看来已有不少的人注意到了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因为她身边堆放着很多零钱和吃的东西。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停下来问个究竟，更没人想办法挽救这位生命垂危的老人，因为他们都急着要去见伟大的圣母。只有这位男子看到老人的情况后就停下来，他把老人搀扶起来，又把自己的皮大衣披在老人的身上，然后向路人打听了一下，就背着老人拐向另一条乡间的小道，去附近的村子里为老人求医问药。他背着老人在崎岖不平、刚下过雪的泥泞小路上急匆匆地走着，甚至一时忘记了去朝圣的事儿。就在他背着老人远离人群，走到一个僻静无人的村口时，他背上的老人忽然说话了。好孩子，快停下来，把我放下，我身上好暖和啊。他小心翼翼地把老人从背上放了下来，回头一看，立刻惊呆了。刚才还衣衫不整、脏兮兮，甚至是病殃殃的老太太，此时此刻已变得雍容华贵、慈祥安然。他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可心里似乎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最后圣母告诉他，真正的朝圣者不能光有表面的语言和行动，而要像你这样把慈善仁爱之心落实到灵魂的深处。故事的结局谁都可能想到，除了这位随时随地救死扶伤的中年教师外，那些急着赶路、一心一意去朝圣的人们，谁也没能见到真正的圣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